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现在时间晚上的8:30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周一到周六晚上8:30到9:00半小时的时光，陪伴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今天节目呢，一样就是大家众所期待的 Irene 呢，再度要跟我们分享她的料理心法哦。尤其是面对小小孩呢，吃饭的各种需要，然后家里也要煮饭哦，跟老公一起吃。那父母喜欢吃的，孩子喜欢吃的，各式各样的难题，妈妈要如何来解决呢？
阻碍你的 手却放不开，宁愿没出息，求我别离开。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而你总是太晚明白，最后才把话说开，哭着求我留下来。终于看开，爱回不来，我们面前太多阻碍，你的手却放不开，宁愿没出息，求我别离开。
8:35，你听到的是胡夏所演唱的《倒带》哦，原曲应该是蔡依林演唱的版本吧，但我觉得不同歌手演唱就有不一样的感觉哦。赶快进入今天的生活梦想家，要再度邀请到的是 Irene 来跟我们分享哦。作为全职妈妈，在料理上面如何跟孩子大乱斗呢？
最新的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
继续回到今天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邀请到的是 Irene 的美西造咖的 Irene，Irene 你好，
微微好，大家好。
是再度邀请到 Irene 哦，也是为了要分享 Irene 的新书哦。其实针对这个亲子共享料理，有很多简单的方式做出我觉得连大人都会觉得很心动的美食。那因为 Irene 自己是全职妈妈嘛，其实面对那种3岁的小孩，我觉得像我啊，我觉得我对我3岁是毫无印象，不过我想我应该是蛮皮的。然后我有听我妈讲说，我就是属于，我跟我妹比较起来，我就是属于比较挑食的那种，尤其就是特别不喜欢吃菜，这应该是所有小孩子的通病，就喜欢吃肉啊，喜欢吃垃圾食物，然后非常讨厌吃菜。所以我觉得可以想见，作为妈妈面对那种小朋友在这个料理上，就吃饭上面啊，很偏食，其实到头来一开始是循循善诱啊，然后跟你这个玩个游戏啊，用到来就觉得没招了，就生气发火大动干戈。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熟悉。
对，应该大家都有经历过这种
是
这种故事。
是
所以Irene 没有因为这种就是料理上跟小朋友那种大动干戈的情况吗？
我觉得大真的很难免会有，绝对不、就是有些读者会说 Irene 看你的照片感觉你是很优雅的妈妈，应该不会跟孩子发火吧。我心想说啊，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怎么可能呢？因为网络上给人家看的照片都是有挑过的，
美美的，
谁会放一些就是蓬乱就是蓬乱不开的头发照上去。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跟孩子吃饭，尤其当孩子会挑食之后，跟孩子斗智斗勇都是有的。那我自己也会，有时候我都觉得说，哇，劝孩子吃饭比考律师国家考试还难，因为就是每天天天每一餐所以我后来有个心得，就是我们要邀请爸爸一起进来
哦，
吃饭这件事情不能只有妈妈在乎，希望爸爸也要能够重视这个事情。那两个人一收一放之间，其实小孩就知道，小孩就会比较容易，就是对吃饭这件事的接受度会好一点。举个例子来说，之前都是我煮饭，然后我负责喂小孩吃饭，所以我最在乎小孩有没有吃嘛，爸爸就会在旁边觉得说，有必要那么严肃吗？但是当你邀请爸爸也来陪他吃个一两餐，爸爸就了解到他吃饭习惯之后，他就知道为何妈妈如此崩溃。那爸爸也会一起来想办法说，我们要怎么样引导这个我们的孩子吃饭上能够就是有比较多的兴趣。那我觉得从不同爸爸妈妈本来照顾小孩的角度就不一样，妈妈很在乎有没有吃，妈妈很在乎吃了多少，那可是爸爸有时候会比较在乎说，什么营养价值比较多的应该先吃，什么营养价值没有那么多的没吃也没关系。所以我觉得两个人在沟通上可以协调一下，然后我觉得大家都要对小孩，如果家里有一个不爱吃饭的小孩，爸爸妈妈都能够对这件事情有一些想法跟共识的时候，妈妈一个人就不会有一种妈妈一个人孤军奋战的感觉。对对对，因为毕竟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妈妈在煮饭，然后妈妈在喂饭嘛。那像我又是自己在家里带孩子，这些事情都大概是我的任务。可是有的时候也应该，比如说让爸爸带孩子出去吃饭，或者是让爸爸来陪孩子吃饭，因为他就能够更从吃饭当中看到更多，就孩子的成长，然后可以加入妈妈的育儿生活这样子。
哇，所以其实也不是单纯那种主要料理人要负的责任啊，就是大家全家人都一起来参与，一起来协助。不过我觉得也有很多妈妈就是因为被小朋友逗到觉得很烦哦，也失去信心，然后开始我觉得尤其啦，随着这个孩子成长啊，台湾的家庭形态就 越到那种小孩子就你知道越来越大，越容易家里就开始渐渐就外食了起来，也可以想见就是妈妈真的是煮饭煮那么多年了，也是觉得心情很疲惫很累。那到这种阶段呢，我觉得也蛮好奇 Irene 自己当初最一开始啊，为了孩子去调整料理的时候，初次的尝试是从哪边开始下手呢？因为我想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的确是想要为孩子准备好的料理，但是哎呀好多哦，这人家的好多各式各样的建议，那 Irene 当初的建议就是当初自己第一次来试是试什么样的料理，什么样的状况？
应该是说其实是孩子自己准备好了，就是说因为他一开始是吃辅食，就是吃食物泥，然后到七个月以后他就吃宝宝粥，可是宝宝粥这种软烂的口感，他到一岁多的时候他开始不喜欢吃了，因为一岁多之后的孩子他会走路，有的会说话，所以他对自己的就是身体的控制更有自主意识，他看到大人在餐桌上吃的东西跟我吃的东西不一样，他就不想吃他自己的了，小朋友就是这样子，他就想来吃大人的食物，那当我发现说哦，他对我的饭，他对我的白饭面条有兴趣，那我就邀请他坐到他的餐桌上，他的餐椅上，那把我们大人的食物就是当然是一开始就是给他吃一些比较清淡的，比如说炒青菜啊，然后肉是烫过顶多加点酱油，先让他试试看味道，这种固体的食物他会不会咬，然后等到他习惯这种咬固体食物的这个模式之后呢，我就开始比如说假设今天要吃的东西本来是要加辣的，我会先把他要吃的那部分先挑出来，对，然后其他的再加辣或加黑胡椒或加白胡椒，所以说虽然他跟爸爸或跟我们吃的东西是差不多的，但调味上我可以先后顺序去做调整啊，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那因为我们家本来还没有小孩之前就吃的比较清淡，所以没有什么为了他特别调整的部分，不过就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比如说比较辣的啦，比较咸的刺激性比较大的食物我都会尽量避免，对，或要用米酒去腥的食物我也就改用柠檬这样，比如说鱼，有些妈妈在煮鱼之前会就是磨一些米酒啊，就因为怕那个海鲜会有本身的那个腥味嘛，可是米酒即使在烹调之后呢仍然有可能有酒精残留，那我就想说好，尽量不要让他喝到酒，所以吃到即使是少数一点点我都觉得没关系，尽量避免，所以我就会用挤柠檬汁的方式，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用柠檬的方式把海鲜去腥，你在煮的时候它就会带有一点淡淡的柠檬香气，对对对，然后又有去腥又能够增加香气，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替换方法，
是，其实我们花了蛮多时间琢磨在说小朋友可能不吃啊或者是那种挑食的情况，但我觉得对于那种我们常常讲说对于妈妈最大的鼓励啊，就是小朋友把东西吃完这件事情就是吃完就是除了除非是你真的逼他拿着棍子在后面逼他，如果他自己喜欢他愿意他就会吃完。那我自己也蛮好奇说 Irene 自己在跟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感动的时刻，就说啊，好像有一种他终于知道我准备这个料理的辛苦了，或是他好像对这个很喜欢，他你自己也蛮开心的。
因为我女儿现在就是语言表达能力蛮清楚的，所以她有时候吃了之后，就是她如果我发现我做一道菜我还没有完全全部做好，我只是先放在那里等做下一道，他先去偷吃，这个动作就会让我觉得超开心，就是我不用劝你，你自己就愿意吃，那另外就是说他现在长大了就知道什么是喜欢什么不喜欢，所以前一阵子我做那个溏心蛋啊，他本来就很爱吃蛋，可是蛋就是你知道只是煎蛋或炒蛋他吃就腻，所以我就做溏心蛋这样子，然后他吃了之后就用一种非常感动的眼神看我说妈妈煮的好吃，天哪，开心，然后我就拿起手机想要再录一遍，可是就已经没有办法，因为那个 moment 已经过去了，所以我觉得最大概大部分的妈妈都有这样的心情，就是你做为孩子做非常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妈妈也都一样，就是孩子有一句感谢你就会觉得说可以继续下去，
真的，
对，因为我女儿就是像我先生也是很少煮饭，但我现在偶尔有煮饭的时候，我女儿就是也会不吝啬的表达说爸爸煮的好吃，那就我们都会觉得很开心，好像你对孩子的付出小孩有看见，所以我就在想有时候在想说倒不是说外食不好或者是外食怎么样，而是说其实妈妈在家里煮饭孩子看着你这样的背后长大，他就会知道说妈妈其实为了我的成长付出很多努力，但也知道要感谢父母，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除了吃以外的其他的收获。
嗯，像我也是等到懂事之后吧，就开始觉得哇，原来煮饭是一件蛮辛苦的事情。以前都觉得说哎，时间到菜就会在餐桌上嘛，我就被叫来吃饭，但之后就会知道这件事情也蛮累蛮辛苦的。那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在外面生活，你才发现说啊，原来我们的口味都已经很习惯那个妈妈的口味，吃什么就很类似的料理啊，但因为是别人煮的或在外面吃，就觉得啊不对味，你才突然由衷的感谢说嗯，其实我妈煮的还真的是不错。其实这也是真的等到说小孩子大一点哦，可能会有更明显的感触。然后现在因为Irene是年轻妈妈，所以那个刚好介于说自己也会缅怀说啊，以前怎么这么皮啊，会就怨对自己，因为现在面对小孩就有不一样心态的转换了。
是，我还记得我大学同学来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他就对我妈妈，因为我已经吃习惯了，所以妈妈煮的饭大概就是这样，也没有吃过别人妈妈煮的。然后我大学同学来我们家，就帮我妈煮了一锅，好，我记得是很，就是我们都很讨厌吃那个常年菜煮汤啊，可是过年的时候都一定要煮一锅常年菜的汤啊。每次煮了我们都不吃，妈妈也很没成就感，可是过年就是要煮常年菜，这是她的想法。那我的大学同学来竟然把那一锅汤都吃完，我真的非常惊讶的。他就跟我妈说，陈妈妈，你煮的这个实在太好吃了，你都不知道我妈平常煮的东西有多黑暗。然后他说这到底有多么黑暗呢？就是其实后来才知道说，真的就是以前对于妈妈的就煮饭的付出，她小时候也把我带便当嘛，就是说吃妈妈的便当就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有什么特别的吗？可是年纪渐长之后就知道说，并不是所有的妈妈都有这么多的时间跟心力可以为孩子准备料理。所以当妈妈愿意牺牲她其他的时间来为你煮饭的时候，就会觉得哇，真的很感谢妈妈。所以我现在每次回娘家的时候吃妈妈做的饭，心情都是非常的感恩。还有我多吃几口的时候，我都二话不说，因为我都想到说，我要我女儿多吃几口的时候，她不愿意开口的时候，那种感觉有多么的挫败。所以现在自己当了妈妈，更了解妈妈之后，我觉得我应该有比以前听话一点。
欸，我觉得这真的自己的妈妈都会常常讲说，哎呀，等你以后有小孩你就知道，那个你都想拿那个棍子后面逼你女儿吃菜啊吃饭什么的。虽然在脸书上或在书里面大家会看到一些比较说比较漂亮的一面嘛，就美美的料理啊，然后跟小朋友很可爱的互动，但的确现实的生活不会像大家想象中这么简单，所以等于是妈妈们也要绞尽脑汁，但是这个耗费体力啊耗费精神的过程当中，也的确会得到很好的回报。就像我们现在也会突然想起说，对，我们妈妈真的很就是很让人感动，或真的很感谢妈妈说当初哎煮饭的时候都这么的用心。自己包含写了这些书，然后在脸书上分享，我相信有很多读者也会有一些疑问，跟就是刚刚讲到说有很多也是自己平常那种生活的疑难杂症，最常收到大家什么样的问题啊？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当妈妈了，所以真的很多读者会问说，我儿子不爱吃马铃薯，不爱吃什么，你有什么变化做法？以前我还没有当妈妈的时候，我心里就想说，不爱吃马铃薯那就不要吃
啊，对啊，换别的啊，
对，换别的啊。但是我现在完全了解他的心情了，就是说我们希望孩子多尝试各种不一样的食物跟味道，他可以不喜欢，但我希望他都试试看，不要太早就对食物有成见这样子。所以现在我收到最多的读者的问题或者是互动，通常就还是问说，哎，我儿子不太喜欢吃蛋，Irene 你在做就蛋料理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或者是灵感，可以下次可以多做一些蛋的料理吗？或是我的儿子不太喜欢吃菠菜，那请问菠菜有什么其他的做法料理？我觉得这些互动跟问题都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去思考的。比如说这本书一个蛮重要的章节就是蔬菜章节，因为很多妈妈对蔬菜要怎么变化感到很头痛，觉得菜只有清炒跟烫之外还有什么做法可以鼓励孩子多吃。那我就会建议大家说，比如说你切碎啊，包成水饺包成煎饺啊，它分不开就只能吃下去，或者是说切碎煎成饼，但因为其实我小朋友很喜欢就是饼类的东西，你让他这样拿他觉得很像披萨，你上面再加一点 cheese 还会看稀，这样子就很吸引他的这个食欲。所以就是说有一些要蔬菜变身的方法 在书里面都有提到、嗯、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也不爱吃菜，为吃菜所苦的话，你可以翻翻我的书，里面有很多蔬菜的变化料理。
嗯，哇，其实我觉得实际上跟那种读者接触才会发现说，哇，原来各式各样食材都有人不喜欢吃。
有哦，
我像我就很难想象什么叫做不喜欢吃蛋，蛋有什么问题？
昨天还有读者说他儿子不喜欢吃肉。
啊，谁肉不是一般小朋友最喜欢？
但我是想说，哇，不喜欢吃肉这个逮鸡很短掉、欸、因为鱼肉、牛肉、猪肉、鸡肉都是肉、嗯，全部都不喜欢吃的话，那的确对于煮饭的人来说会很苦恼，因为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嗯，但是我也有想帮他想到一些替代方式，如果真的不喜欢吃肉，可以多吃一些豆腐。嗯，对 对，至少蛋白质的部分，毕竟我们吃素的朋友们
本来就不吃
肉，都是一些豆制品嘛。嗯，所以蛋白质的摄取可能不一定要靠肉。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也许也可以参考一下我的书，看能不能鼓励他，因为毕竟红肉还是有一些蛋制品豆制品没有办法取代的营养价值的部分。嗯，对对 对， 对，像是含铁啦之类的。
嗯，所以我觉得真的在看 Irene 的书，甚至是 Irene 的这个粉丝专页的时候啊，会真的觉得说很想在生活当中试试看。除了说家里有小孩子要照顾的这种爸爸妈妈，可能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觉得孤单寂寞觉得冷的时候觉得有一丝安慰之外，我觉得包含像一般的民众他有自炊的需要。然后其实我们也常常遇到说在生活当中，你去超市啊，就是每天都看到那些菜都长得一样啊，春夏秋冬都摆那样，然后你就每天在思考说要煮什么菜。但是其实 Irene 的料理跟书里面介绍的东西会给大家蛮多的灵感跟刺激，虽然有些真的看起来就你也觉得说，哎，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哎，这些也老实说也不是多么特殊的组合，但是也许大家就常常被忽略，没有去试过，其实都可以去做一些全新的尝试。那我觉得包含我自己啦，我这本是应该会供在我家那个书架上。我有个书架就是专门放我刚好就是可能因为访谈或什么我看到觉得跟料理有关的书，然后我每天在思考下个礼拜便当要带什么菜的时候，我就开始翻，那今天要翻哪一个好呢？今天然后会想说啊，我家现在有芦笋，那看一下芦笋可以干嘛好了，就会用这种方式
是
就去思考说啊，自己生活要吃些什么。其实煮饭是很有趣啊。 Irene 到现在因为孩子做了很多料理上的功夫跟功课，还是很热爱料理这件事情吗？
对，因为还没有小朋友之前我就开始写美系造脚的这个粉丝专页了、所以我一开始是因为很喜欢摄影，然后想要找个题材，所以来拍我平常做的菜。那两家互相影响之下，就觉得哎，煮饭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兴趣，就是说它有点像做手工艺，它最后都能够呈现出一个成果。然后但是呢，你又能够把它吃掉，所以就
很实用，
很实用，而且你每天都要煮。所以我后来发现自己喜欢料理这件事情之后，也觉得蛮好的，因为这个兴趣呢不太需要花钱，然后做失败了顶多就吃掉就好了，也没有什么要占地方的问题。那有了小孩之后，虽然料理的方向有一点点改变，可是我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小孩比较不能吃的东西，比如说韩式的部队锅，有时候还是自己想吃的时候能够变出来食物，我觉得这是学会料理感到最幸福的事情。对，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之前疫情的时候啊，大家都不太敢出去吃饭，然后你有时候又想要吃一些就是外面餐厅才会卖那种重口味的料理的时候，那如果就是会料理的话不是很棒吗？那所以说这本书虽然说的是亲子构想料理，大家其实就跟微微讲的一样，它其实大部分都是简单的料理，所以你在一般大人在为自己准备菜色或者准备下个礼拜便当的时候，其实都很适合翻一翻，因为它都很清淡，很清淡，很健康，然后我们也都有营养师的就是检查，所以它绝对是健康的做法。那所以如果想要减脂的朋友也可以看。
哇，所以其实享受生活方式有很多种，像我自己是蛮喜欢做料理，当然我不觉得自己做的多好吃，但我觉得我也很享受做料理的那个过程，因为就像刚刚 Irene 讲的，就是你很像在去解决一个问题，你在思考怎么把这些东西
组合起来，
对，组合起来然后变好吃，然后虽然也是会失败啦，但是就像刚刚说的，反正失败你就自己吃掉嘛，那下一次第二次试的时候
是
你再调整一下，
再调整一下，
对，然后成功的时候也会非常有成就感哦。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Irene 跟我们分享他的新书哦，律师妈妈 Irene 的92道亲子共享料理哦，其实真的有很多我自己会想要找个机会再试，反正每个礼拜都要做便当，就看我们家有什么剩菜剩饭的时候就可以来做一些变化。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Irene 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 Irene，
谢谢大家。
8:54，你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有没有觉得对生活比较有信心一些了呢？其实做菜这件事情啊，不全然是为了家人或为了小孩，生活就得吃东西嘛。那我自己是真的蛮喜欢料理这件事，虽然很多时候我妈都会讲说，你一个人住啊，那这个开火不觉得麻烦吗？要洗一堆锅子啊，锅碗瓢盆哦，然后开瓦斯啊，用水啊。但我一次也做三餐四餐的，我觉得好像也还好。然后自己去想办法去解决料理上的问题，我觉得超有成就感的。真的就像访谈里面提到的，我觉得慢慢的去研究，一开始做不好，然后第二次做成功了，或者是口味做一些调整，觉得比较合自己的胃口，你就觉得哇，我也做得到，心里就会超级无敌开心，超级无敌兴奋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做料理的乐趣啦。那我觉得我也可以感受到很多这个父母因为为孩子做料理做到没信心，然后对料理已经完全失去那个热忱，可能还会讨厌做饭，这我也可以理解。就是毕竟努力了没有得到成果，但其实换个角度来思考，或者是换个面向来想做料理这件事情，也许它不是一种痛苦的来源，它就是生活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用不一样的方法去面对它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不要忘记了明天晚上8:30微微和你空中再会了，会继续带来更多精彩的访谈内容，带着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我是微微，明天晚上和你再见咯，拜拜。Cool.